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欧洲巡演圆满结束，各界观众赞美。山东青岛市黄岛区1516人签名举报江泽民。山东东营胜利油田1095人举报江泽民。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欧洲巡演圆满结束，各界观众赞美。明慧欧洲记者站综合报道，神韵国际艺术团2016年欧洲巡演在巴黎观众如潮般的掌声中圆满结束。神韵艺术团此度的欧洲之行自2016年2月25日至4月19日行程近13000公里，在瑞士、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捷克、意大利、奥地利、丹麦共10个国家的14个城市为欧洲观众做了34场演出。欧洲各界各族裔新老观众为神韵艺术家所展现出的纯正的传统艺术、精湛的表演和5000年中华文化的重现所倾倒。巴黎戏剧导演菲利普·布勒纳姆感叹，神韵完美无缺，从舞台设计到背景动态天幕到现场乐团伴奏均完美结合。对于神韵的艺术总监，我找不到任何言语来赞美他的完美。这是布勒纳姆先生第三次观看神韵，他说神韵是将艺术和神性完美结合的演出，目的是向全世界传递美、善和人性的精神食粮，来拯救世界。他深信神韵一定会去中国演出的，很快，也许明年，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深深的信念，世界会变，人类也会转变。莫扎特故乡萨尔茨堡和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精英。神韵国际艺术团4月2日至6日在萨尔茨堡大节庆剧院和维也纳的城市剧院的四场演出吸引了许多艺术界人士慕名前往观看。他们认为神韵艺术家个个是顶级大师，对神韵的整台演出丝毫不吝赞美之词。青年作曲家及小提琴家卢卡斯·麦德拉姆先生观看了4月5日神韵在维也纳的演出后表示，自己久闻神韵美名多年，不幸的是自己以往总是与神韵来维也纳演出时擦肩而过，今年终于能亲眼观看到演出。他感叹神韵的音乐简直是一个奇迹，他认为维也纳无人能做这样的曲子。麦德拉姆先生来自英国，经常在世界各地演出。他说，这里的音乐家更倾向于写当代音乐，这就是为什么神韵如此的令人耳目一新。他基于传统音乐形式，并能为观众带来和谐。阿尔伯特·弗朗茨先生来自美国，是位传奇人物。17岁才开始学钢琴的他，不仅获得全美多项钢琴比赛冠军，并于1998年考取美国国务院的奖学金到维也纳深造钢琴艺术，此后一直留在欧洲从事专业演奏和教学。他观看演出后深深感佩神韵艺术家们的艺术修养，所有的艺术家都技艺超群，全是大师级的，音乐、舞蹈还有天幕，艺术家的合作也同样天衣无缝，真的令人震撼。谈到神韵对艺术界的引领作用，弗朗茨先生表示，我觉得神韵已经做到了。称为欧洲最有才华年轻指挥家之一的康斯坦丁·迪米纳克斯先生观看了4月6日维也纳的演出后，对晚会的舞蹈和乐团的演奏都赞不绝口。迪米纳克斯先生来自希腊，曾在欧洲许多国家的乐团担任指挥，目前是维也纳歌剧院室内乐团的艺术总监。迪米纳克斯先生对二胡情有独钟，他觉得这是人的声音在歌唱。他表示，从神韵音乐中得到很多启示，最大的启示是神韵运用这种音乐让自己平静下来，静思内心深处的想法，成为更好的人。罗伯特·沃纳既是歌剧演员，也是作曲家和钢琴家，曾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作为固定演员演唱了25年。他说， 这是一场非常壮观的演出，太美了，真的很棒，我感到非常震撼。音乐也很有意思，中西乐器的结合很成功，我很欣赏男高音的演出，实在是太美了，歌词是中文，非常好听。更令他称奇的是神韵展现的中国古老文化，他说非常有意思，同时也非常深刻深邃，植入人的灵魂深处。古提琴演奏家马达莱纳·德·嘎波女士是意大利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委，并研究巴洛克音乐。她这样描绘神韵的演出：大幕一拉开，观众就发出了哇哦的惊叹声，这样的色彩还有所有的笑脸，让人感到一股正面的能量扑面而来。她说，演出中所有的一切，包括高超的技艺、美丽的服饰和优雅的舞蹈，还有演员们那种内在的静，都让人觉得非常美妙。文化艺术管理学教授格林德·冯·斯班林女士看完神韵，激动表示自己完全被震撼了，找不到任何词语来表达神韵的美好，也找不到词语来形容自己的激动。她声音有些颤抖地一遍又一遍地说，有幸能欣赏到这场演出，我感到无比幸福。她说，神韵展现的中国文化就美到这种程度，惊人的美，美到令我屏住呼吸，可惜人们对他知道的太少了，我只能跟每一个人说，去看这场演出吧。欧洲观众在感受美好的同时，也从神韵的演出中找回了内心深处对体会到神韵传达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善良、美好和神性的内涵。奥地利经济界重要人物之一的布克哈德·恩斯特先生和夫人卡门·施密特观看了4月5日晚维也纳的演出后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演出，给我和太太带来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我们事先做了各种各样的猜想，但是没有想到演出会是如此辉煌，舞蹈演员技艺高超，艺术水平无人能出其右，古老的中国复活了。施密特夫人的感受则是，我的心打开了，因为演出中传递出那么多的爱，传递到了其他的层面，就是说让人体验到了佛的世界，这一切好像童话一般美好。在传统思想中，善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的传统中，这也是一个古老的观念，也就是善是会战胜恶的。恩斯特先生因为在经济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曾于2010年获得奥地利共和国金质勋章。他掌门的家族拥有亿万家产，其产业范围涉及房地产、电影、电视及汽车业等。乌维·卢嘎斯表示，从中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了解到中国人在精神层面的追求。他说，让我特别高兴的是，神韵明确地表现了中国人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并将此传递给全世界。做这个工作的人必须内心符合更高的价值观，而且整个团队也要身体力行这些价值观。卢嘎斯先生对未来满怀信心，整台演出中希望是最打动我的因素，就是最后的一切都会由更高的生命承担，这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承载着我们越过将要面对的障碍。神韵在丹麦奥胡斯音乐厅的演出使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热情的观众以长时间的有节奏掌声表达对神韵艺术家们的感激。丹麦奥德市市长宇福延森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觉得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演出，这是我第一次看神韵，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精彩的演出。延森市长对神韵演出中关于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节目尤为感慨，我觉得在演出中也展现了当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的事情，这很好，我们作为丹麦人知道在中国发生着什么，我觉得节目里有这样的展现是很好的，这其实是很勇敢的。法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诺埃尔·巴斯杰先生精通绘画，在雕刻和造型艺术上也颇有造诣， 他从演出中体验到，我觉得神韵带给我们的是巨大的，非常非常高层次的精神境界，给了我们最好的。我相信这就是美好的未来。他激动地说，看完演出，我们变得更好，排除了烦恼和不好的念头。我想关怀别人，帮助别人，共享未来，怀着最积极的心态走向未来。他尤其觉得人人都要做好人，奉行真善人很重要。他说，我以后会频频回想神韵，因为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未来非常重要，人人都应向善和遵循真善忍三个准则。当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真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华人作家陈央潮看了演出后，对神韵的敬意油然而生。全体神韵艺术家，我表示崇高的敬意，实在太精彩了，神韵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真是神韵啊。在这个时代，无神论的猖獗，能够出现像神韵这样传扬神的文化，对人心矫正是非常有力量的。他认为中国同胞都应该来看神韵，就像今天欧美主流社会都来欢迎观摩神韵一样啊，都来体会到中国人民聪明才智，中国的悠久文化。陈央潮先生感慨地向中国同胞呼吁，你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循神之道，众神之道，脱离无神论的毒害。这个无神论的政权中共不会太久，等到人间结束考验的时候，每个人都要选择站队。他强调，每个人不能再犹豫了，要选择站队，要站到神的一边，要认识神，感恩神，才能得救。山东青岛市黄岛区1516人签名举报江泽民。民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轮功学员多年以来坚持不懈地向广大民众揭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中共江泽民集团的邪恶，纷纷做出三退，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并签名控告举报江泽民。从今年元月份至今，已有1516位民众在举报信上签名，向最高检察院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修炼群体，剥夺公民信仰自由，要求追查江泽民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些联名举报信都陆续寄给了最高检察院举报中心。在征签举报信过程中，许多民众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当场做了三退，并踊跃签名举报江泽民。一位法轮功学员把一本塑浆的小册子送给一个40多岁干部模样的男士，他说，我是一家劳务部门经理，你给我这书是什么意思？法轮功学员当即翻开小册子给他看，说，你看，现在全球都在控告江泽民，已有20多万人控告他，因为他迫害死那么多好人，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卖。他一听说，太邪恶了，20万人控告他，就是2亿人控告他都不多，我也控告他，当场在举报信上签了名，按了手印，还做了三退。有一人说，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连江泽民都敢告，他确实不是个好东西，真希望早点把他抓起来，我也签字。有父子俩在集市上卖菜，法轮功学员向他俩讲真相，两人都做了三退。法轮功学员拿出征签的举报信说，已有20多万人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了江泽民，现在又有100多万人举报他，你们愿不愿意参与，签真名或假名都可以。父亲说，江泽民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早该告他了，我不用假名，就用真名签。父子俩都用真名实姓签了举报信。有老两口赶集，都60多岁了，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以后，女老伴说，江泽民没干点好事，害死那么多人，早该抓起来了。老两口当场在举报信上签了名，盖了手印。一位50多岁的妇女接受了法轮功学员送给她的真相资料，法轮功学员告诉她，中共建政60多年来， 迫害死8000多万中国人，要遭报应的，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这位妇女既表示同意三退，法轮功学员又问她，你敢不敢在举报信上签名告江泽民？这位妇女说，怎么不敢，赶快把他抓起来吧。说着就签了名，按了手印。山东东营胜利油田1095人举报江泽民。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自2015年5月以来，已经有超过20万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国际上有100多万人声援支持。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中共和江氏一伙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越来越明白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实质上就是对民众自己的迫害，纷纷签名声援控告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山东东营胜利油田居民从2015年11月到2016年4月共计1095人联名举报江泽民，通过网络投递两高，举报信中要求依法对江泽民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提起公诉，把江泽民绳之以法，匡扶正义，促使道德回升，国泰民安。大法弟子在一面讲真相劝三退，一面征签举报江泽民的签名。有的同修到明白真相并已经三退的亲朋好友家里征签，更多的是在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征签。一位大法弟子的邻居一听说声援起诉江泽民，连声说，我支持，我支持，他把法轮功的人害惨了，我会保护你的。有一位明白真相的老板说，你们法轮功做什么我都支持，随即签上真名，并把老公的名字也签上。在商场有位大法弟子给售货员讲真相劝三退，讲到江泽民被20万法轮功控告了，这位售货员说，江泽民太恶心了，好像是在香港的记者会上当着那么多记者面破口大骂，丑态百出，太给中国人丢脸了，早该下台了，我支持控告他。这时正巧有一个女孩正在一旁听到起诉江泽民，连声说，我也支持，我也支持，我签名。在大年三十前，元宵节前，大法弟子给卖鞭炮的商贩讲真相劝三退，讲述20万法轮功学员实名控告江泽民，他们纷纷表示支持，说，我们在钱上看到的原来是真的。有一位银行经理听完真相后同意三退，签名支持起诉江泽民，并说，你们法轮功学员太了不起了。征签的人中上至80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学生，各行业民众都支持起诉江泽民。天理昭昭，罪恶终将被审判，这场全世界对江泽民的大审判即将开始。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跟江泽民沾边的都倒霉。中国大陆来稿，2016年2月的最后一天，中国厦门集美大桥有江泽民题写的巨型石碑突然断裂成两块砸地，从视频看推断是自然断裂的。这让我想到了那块拥有2亿7000万岁写有中国共产党亡的贵州巨石，看来是江泽民的大限到了。以前只知道跟江泽民走的人会倒霉，就像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江氏喽啰们，不是已经入狱就是惶惶不可终日，没想到就连沾边的物品也会遭殃。说到这儿，我不禁想到了江泽民污蔑法轮功的谎言，那谎言就是江泽民散发的毒气，连石头都承受不住这毒气，何况人呢？如果你是个有心人，就会发现很多在灾难中遭遇不测的人都跟那块石碑一样，是被江泽民给毒死的。很多人到现在还搞不明白江泽民跟中共的关系，其实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那一刻起，江泽民就与中共被定下要灭亡了。愿所有的中国民众赶紧远离中共和江泽民，不要像那块石碑一样瞬间断裂。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明白真相的人有福报，明白法轮大法真相的人有福报，这已经是被无数事实证明的了。现在选取我亲身经历的几个福报故事与大家分享。一，2000年我从黑窝出来后，到一家幼儿园当保健医生，工作中一直在利用一切机会做正视法的事，使幼儿园园区的工作人员明白了真相，幼儿园的管理人员和家长、社区的种种不愉快都得到了善解。不久，幼儿园领导又提拔我当后勤主任，幼儿园内一片祥和，幼儿园的孩子由120个增加到了400多个，教室不够了，把老师的办公室改成教室了，园区里的一些空地也盖成了教室。二，2006年，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从邪恶的抓捕中走脱，在一位亲戚家住了一年。我刚到他家时，他家的生意不怎么样，家里只有一辆面包车，还欠有外债。在他全家都明白了真相后，生意变得越来越好，到后来真可以说是特别好，一年内买了小轿车，还了所有的欠款，到外地还买了房子，还回老家又买了一套房子，还有余钱，他全家人都说我是财神。我告诉他们，这是他们了解了大法真相，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相信大法好，大法和师父给予他们的福报。三，在亲戚家住了一年后，我到女儿家住，照看外孙。那时外孙上初中，我告诉他大法好，让他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他会念的。女儿全家明白了真相，几年后外孙考上了名牌大学，全家人都很高兴。2010年我回到自己家，我家孙子正由高二升高三，全家都说他不好，不但和老师干，还经常旷课到网吧等。我和他谈心，给他讲真相，让他看法轮功的各种资料，讲大法的美好等等。明白真相后，我做三件事他都帮我做。一年后他考大学，刚好达到二本分数线，一分不少，他们全家都非常高兴，知道是大法帮助了他。四，2011年单位组织到台湾旅游，我参加了。我们从厦门乘船到台湾，一个团50多个人，一个房间6个人，凌晨4点左右，其他房间的人都晕船，吐得一夜基本没睡。我们房间的人都明白了真相，一夜呼呼大睡，男士连呼噜都不打，什么事儿都没有。第八天到达金门岛，准备第二天返回厦门。次日早上起来后，就听到大家都说昨晚没有洗澡，早上也没有洗脸，毛巾都让水沾黄了。奇怪的是，我们住的那一层楼自来水清清的，根本不存在他们所说的问题。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周永康的亲信四川省省长魏红遭恶报。明慧网通信员四川报道。2016年1月15日，中纪委副书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四川省省长魏红涉嫌严重违纪，正在反省思过。1月22日，四川省人大会议表决，通过了接受魏红辞去中共四川省省长职务的决定。魏红的落马是他长期追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的恶果。魏红1954年5月生，山东沂南人，2002年12月任四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2007年5月任四川省副省长，2013年1月任四川省省长。网上有消息披露，魏红被查可能与提拔周永康亲信派系案有关。周永康从1999年到2002年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培植了大批亲信。2002年，周永康在即将离开四川时，提拔魏红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为其继续操控四川省内人事安排提供便利。事实上，魏红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的5年时间内， 提拔了一大批周永康的亲信，这些人都是四川省迫害法轮功的干将。其中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四川省原副省长、省文联主席郭永祥成为周永康在四川迫害法轮功的代理人。这三人因卖命跟随周永康迫害法轮功，现都遭恶报。李春城、郭永祥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李崇禧被判有期徒刑12年。四川省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魏鸿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部长期间，作为四川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多次被海外明慧网曝光。从1999年7月20日至2013年，四川省有24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排名全国第六位，仅成都市就有7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排名全国城市第八。魏鸿任四川省长后，继续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2015年，四川省至少有9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排名全国第二。多行不义必自毙。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中共高官周永康、薄熙来被判无期，李东生、王立军被判15年有期徒刑。等待魏鸿的也是可悲的下场。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应该清醒了，只有停止迫害，退出中共恶党组织，才是唯一的出路。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